但我们在这个月里边，在下个月里边，我们每当提起耶稣的名字，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更加深刻。就正如上次我们在正道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救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我们也知道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也愿意与我们同工。在与我们同工的时候，其实是找机会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也盼望着与我们同工。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君王。耶稣基督来到，要把上帝的荣耀，要把他自己的荣耀和相信他的人来分享。我们真的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研究耶稣基督，来享受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实在是可以跟随的，而且我们很自豪的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世上最伟大的老师。不但他的学习，不但他在属灵在属世上所经过一切的考验都能够站得住，而且耶稣的团队那真是世界性的。刚才所念的圣经说，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目标实在太小了，我们说要把这个副礼堂把它做满，或者正礼堂把它做满，坐满也就是了不起500人、1000人、2000人、3000人。但是耶稣他心里面的一个目标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目标是何其的大，他的工作何其的大。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再一次，我们来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恭敬把我们内心所渴望的我们交托给你。上帝，我们今天不论是基督徒或者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我们到上帝你的殿堂当中，我们都带着期望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光照我们，求上帝你的圣灵，蛮有能力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也恳求上帝你自己的话语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更加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你坐着为王，你成为我们生命的老师，你来引领我们，你来补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台上这个人所讲的话非常的有限，我们祈求你无限的圣灵在我们的内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来解释上帝你的真理，以至于众会众在寻求你的时候不因为人的关系有所短缺，反而在寻求主的时候，主你必定都供应。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前言那里已经把我们今天的大纲所要学习的，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师，也是我们的恩友。当我们知道一个做老师的如果跟学生的关系能够打成一片，老师也在经常在他带领的学生的周围出现，甚至说老师把他的生活打开，所以这个老师所教导的不但在教室里面那些所谓的知识，并且这个老师能成为这个学生生命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恩师。无论在俗世上的一些的知识，并且在人生的意义、目的、困境有高有低的时候，都能够带领这个学生，那真是一个我们心里面非常渴望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而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亦师亦友，在一生当中陪伴我们，又是我们的老师，更加重要的，耶稣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的团队，他第一期的毕业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他这样亦师亦友的团队，从耶稣的时代带到我们的中间，也愿意我们在我们国语堂在增长的时候，能够把这样的图画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小组里面，在我们自己跟耶稣自己的关系，和我们跟我们旁边弟兄姊妹小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里面的关系，我们都能够打开。我们有时候与对方的关系可能像个老师，不一定说每一个事情我们都能够懂，但是只要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些的见证，有一些的经历，我们有一些的体会，当我们互相分享的时候，三人行也必有我师，我们互相的又成为朋友，又成为同工，又我们互相的有主耶稣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这个人生是有人陪伴的，我们是有所学习的。在耶稣基督的童年当中，他要成为一个老师，他是怎么样过来的，他是怎么样去成长的。在耶稣成长期间，在我们讲到了大纲里边，我们看到从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2节，我们如果有圣经的，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圣经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节到52节。我们也鼓励今年每一个人有一本的自己经常用的圣经啊，路加第二章第41节到52节。当福音书的作者路加寻找耶稣基督是恩师他的过去的时候，路加这位的弟兄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片段，也可以说在耶稣的心中，也可以是在他父母的心中留下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就是耶稣12岁的时候有那么一次上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41节，他说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呢就上了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呢他在同行人的中间，就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戚的和熟悉的人中间找他，却找不着，他们只好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那已经过了3天了，就遇见耶稣在圣殿里边坐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父母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了。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呢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里为什么要记载耶稣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这一幕呢？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就是当耶稣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老师，他需要一个跑道，他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在犹太的男孩里边，在13岁的那一年，他就要进行一个成年礼了。这个成年礼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男孩遵守上帝一切的诫命，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自己独立的要向上帝负责。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已经独立的追求上帝了，他不再依靠他父母每一年每一天每个星期 按照安息日的规矩，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每一周每一年的带领他。我们看到父母在过节之后找不到耶稣，耶稣竟然在圣殿里面独立的来追寻上帝。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我们就开始学习，我们家里我的小姨子啊，我们的外甥女，就看到她的成长，她现在一岁多了，我们都看到她有很多不同的每一天的一些的改变，慢慢的开始独立。我也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一次我自己洗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记得，从小都妈妈爸爸妈妈帮我洗澡了，但是妈妈教了我知道我怎么样要洗澡，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在浴室里面自己洗澡了。这是一个成长的，这是一个个人独立的一个追求。我们每个的父母，如果我们有这个的经验，我们都知道父母要培训一个小孩要独立的成长，因为父母不能永永远远的在这个小孩的身边，总有一天这个父母要离开这个小孩，而这个小孩的独立的成长是必须的。就像耶稣基督他要独立的成长，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每年他的父母都按照规矩，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每年去过逾越节，而且在他12岁的时候他也在圣殿里面独立的在那里追寻上帝的意思，他一边听一边问。可能当时那些的律法师，当时那些圣殿里面的文士、法利赛人等等，当时在耶稣的时代，这些所谓有学问的、经过培训的这一些专业的人士，耶稣在他们的中间，耶稣已经显出他的智慧，耶稣已经显出他的聪明来。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从在母腹当中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耶稣基督在从小在自己独立成长的当中，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聪明和智慧。可能当时的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律法师在跟耶稣一起的学习，跟他一起对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的律法师、那些的老师已经对耶稣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已经非常的稀奇了。我不知道哈，圣经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耶稣当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回就跟这些的法利赛人、跟这些的撒都该人、跟这些的律法师呢，有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辩论，在那里连续的、前后的、四围的去围着耶稣基督，最后他们也答不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帮人。当时的那些的律法师坐在那里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孩子不但是很独立的，有一个渴望的心，有一个热烈的心要追求上帝。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聪明智慧已经当时已经超过所有的人。所以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从小他父母按照上帝的规矩把他带到圣殿，把他应该要做一个犹太人、应该追寻上帝的心交托了给他，以致这个孩子有一天能够独立的成长。他追求上帝的热心，他也能够最后谦卑的受教的能够跟随他的父母，也回到他自己的家乡里面拿撒勒。当我念到这段经文，我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老师，他年轻这个阶段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是不能错过的。把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试问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可以独立的追求上帝呢？我们会不会还是像一个小孩一样，我们要依靠别人，好像一个小孩子要依靠他父母，如果他父母不跟他洗澡他就不会洗澡，如果父母不跟他烧饭他就不会吃饭了。我们是不是还在依靠别人，还在依靠这个教会的一切的节目呢？我们有没有一个独立追求的一个的心智呢？当我们看到耶稣这里的时候，我们要 跟着耶稣他的榜样去行，要好像耶稣一样的，他有独立的一个追求。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我们在原生家庭中间，可能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童年未必能够像在北美这边很多的孩子能够有机会进入教会来接受上帝的教育。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有子弟，我们有子女的话，恳求上帝也帮助我们中间，我们做父母的，做爷爷的，做奶奶的，把我们自己没有的这个童年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尽早的想办法劝他、逗他、鼓励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尽早的有规矩的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在上帝的里边能够接受上帝的教育，尽早的把上帝的话语和一切关于上帝的知识呢，尽早的能够栽种他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传承的这个的基督教的一个传承，我们是否已经开始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是我们恩师这个耶稣童年这个片段当中是不可少的一个片段。耶稣成为别人的老师，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这个学习的阶段，愿意我们宝贵的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尽早有规矩的把他带到上帝的中间。就好像十诫里面说，我们当守安息日，我们自己也来到教会，我们也一起把我们的小孩一起带到上帝的面前。耶稣从小学习圣经，他明白上帝的话语，有他自己的智慧。但是一个明白了上帝的话语这样一个人，不一定保证我们已经了解到上帝这样的信念。真正的信念要在压力和试探和试炼的中间才能够显出来的。如果我们读了很多，学了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的试炼，我们不知道自己一个人的信念有多少。可能我们刚刚进到教会里面，刚刚信耶稣，我们会觉得基督教所教育的，基督教所说的这些的说法或者这些的观念非常的吸引我们，但是我们所学习觉得很好奇，觉得很新鲜的基督教的教义到底是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念呢？当试探引诱，当我们要选择的时候，基督教的信仰好像很吸引我们，这个信仰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站得住呢？台湾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叫吴勇长老，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很多人都很好奇到底一个人的灵性，或者一个基督徒，你灵性好不好，最近的灵性好不好，你的灵性有进步吗？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叫灵性呢？这个吴勇长老给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答案。吴勇长老就说，灵性就是反应，灵性就是反应。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灵性就是反应，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比如说试探来了，比如说人家激怒你了，比如说你有利益来到的时候了，你有选择的时候了，这些时候你直接心灵的一个反应，你这个反应就是直接自己的灵性啊。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而且你会知道一个基督徒在24小时里面，或者人生的这个阶段的里边，我们看到自己的灵性可能都有高有低。所以也证明了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能夸口以前我们得胜的事情，我们以后一定可以得胜。我们要每一天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和圣灵内住的能力。耶稣也要经过考验才能够真正符合一个老师的资格。耶稣在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他经过了魔鬼的试探，就在属灵界里面看他在真正的属灵的里面，他的灵性是不是能够坚持得住，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可以出来做上帝的仆人。哦，这个上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里面， 如果我们熟圣经，我们都知道基督的圣经里面有魔鬼给他三个试探，这三个的试探当然都是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里面，而且经过40日禁食之后耶稣就饿了。魔鬼的试探第一个就是给耶稣基督，他说如果你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一个食物，然后耶稣的回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话。魔鬼第二次再来试探他，他说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说那个使者必定拖住你的脚。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第三次魔鬼再把世界上一切的荣华一切的权力都呈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只要你拜我，我把一切都给你。魔鬼竟然把这样的一个要求条件放在他面前，说把一切魔鬼所拥有的这些的享乐啊，这些的权利啊，都可以给耶稣，只要耶稣出卖他的灵魂，一切都好谈。耶稣说不要试探你的主，你退去吧。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的试探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跟随耶稣这个恩师，他在魔鬼的试探里面他是站得住的。所以我们跟随的耶稣基督，他是能够经得起试探的上帝。在三个的试探的当中，我们从表面看耶稣都是很熟悉这个试探的一个本质，也是耶稣非常熟悉上帝的话语。魔鬼怎么样试探他，摇动他，考他，耶稣基督都可以从上帝的话语的中间帮他自己解围。可以在表面的说，耶稣在回答圣经的问题里面很有自信很自如，或者说我们可以更深的一层，有人解释说这个魔鬼试探耶稣的三个的试探的内容是要试探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可以从这刚才两方面来寻找这方面的答案，但是当我们更深的去看到这个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所要面对的更里面更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耶稣基督是神，他当有权有势的时候他是上帝，但是他怎么样去运用他的权力，这个是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最近我们看到昨天台湾的选举已经有揭幕了，我们知道也是连任的马英九总统呢，他是当选。在这个选举之前，我们今天不是谈政治，但是当我们一直追踪这些的选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作为一个的任何一个机关里面做一个的领导者，他对自己身上所带有的权柄和权力，到底这个领导人在带领的时候他有没有滥用他的权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他的子民，对整个的国家，对整个的机关一个社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到底这个人有权了，他会不会滥用他的权力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能够经得过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当魔鬼叫他把这个饼变成食物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错，你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你有能力，你可以显个神迹，你在自己的需要上面你用自己的权柄来服侍自己。但是耶稣并没有用这个权柄，在魔鬼在继续试探他的时候，魔鬼把一切的世上的荣华一切的权柄放在耶稣的面前让他看，他说只要你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自己所需要的所渴慕的这种权柄他就把自己的灵魂都出卖，他反而的能够坚持得住，因为耶稣基督拥有一切的权柄，他拥有一切的知识，都是用来服侍人，不是用来服侍自己的。我们看到一方面耶稣基督他能够经过属灵里面这些的试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恩师，他也经过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考验。刚才我们已经提过马太福音22章里面 马太福音22章里面，耶稣连续的接踵而来的很多的试探。如果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好，我们马太福音22章，我们翻开了，我们就知道整个马太福音22章里面是一连串耶稣面对那些在当时宗教界里面，在权力界里面是最有名望的那些人，他们的考验啊，耶稣面对他们的这些的考验，就好像你一个人，我们幻想一下自己在武侠片里面，当武当、少林、峨眉这些人一起围着一个人跟他要比功夫的时候，是这么多不同门派的人一起围着耶稣基督要跟他比武，你说这个场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耶稣当时所要面对的是法利赛人联合的西律党的人，他们两党原本是水火不容的，但是为了要试探耶稣，两党 结合在一起试探耶稣，要在犹太人在教罗马人睡的里边，他要考验耶稣基督。法利赛的门徒和西律党的人联合了不成，试探不了耶稣基督，跟着撒都该人再一次问耶稣这个社会性的问题、道德性的问题，他说这个婚姻道德的问题，他说如果一个妇人接踵而来的，她的丈夫有好几个，跟她结了婚都死了，结果在天堂之后谁是她的丈夫，接着就问耶稣基督。结果耶稣的回答反问他们，不但不能问到耶稣基督，并且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他们的这些试探。最后一个律法师也问耶稣基督，你最大的诫命到底是什么？如果耶稣基督的回答说哪一条比哪一条大的话，他就可能失去了重心，他就可能有轻有重。但是耶稣把整个的律法总结成为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的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同自己。所以耶稣基督把他自己一切的事情在他的门徒前面告诉这个门徒们，你们所跟随这个耶稣基督，你们所跟随的这个恩师呢，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相反，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在回想这一段的时间，耶稣基督经过考验，他能够真正实时的成为我们的恩主。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想有一些很好的见证，或者得胜的见证，或者很光彩的见证可以告诉人。但是当我自己在寻索我自己生命里面，我当了基督徒之后，很多时候我自己所经过的不一定是一些光彩的过去，或者是不一定我们都是一定会得胜的。我在大学的期间，我也努力要做一个有长进的基督徒，但是在我人生的中间有一些的片段，我开始自己呢发现自己的骄傲，发现自己的自我。如果我们不小心，在任何的时间我们都会落到这样的一个试探的中间。当我在大学的时间，原本我一样的从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的长大，我们这些的孩子呢都希望能够长大做一个讨神讨人喜悦的人，但是毕竟在自身的这些的软弱和社会的这些压力当中呢，我们也会经过重重的考验。在大学的期间，我以前跟家人的关系很好，因为压力，因为学习，因为感情的问题，在亲情的上面开始有跌倒，对我爱的父母开始埋怨，开始针对，开始冷漠，开始把怒气转移到我的父母身边。在友情方面，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和侍奉的里边，处处都碰壁，因为当时太自我，太骄傲了。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会跟其他人的关系开始不和。所以在大学的期间，我就重重的压力，重重的试探，在自己的罪恶的当中，很多的关系一下子排山倒海都倒下来了。 以至于好几年的时间呢，我跟很多人的关系都断绝，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不但是我在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当时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耶稣基督能够明白我的痛苦，耶稣基督能够明白人的软弱，就像诗歌里面的，耶稣明白我们一切的软弱，耶稣跟我们经过我们这些的痛苦。所以当时我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上帝帮助我能够检讨自己，能够重新在一个的基督徒的谦卑里面再一次的起步。我也很感谢上帝，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恩师，现在也是在西区堂的一个弟兄，他叫杨德生，杨德生弟兄，他是一个非常低调，但是读圣经啊，人生经历都非常多的一个弟兄，他也是患过肾的一个弟兄，他每个星期都定时的跟我去打电话，听我讲我心里内心我的苦处，我觉得自己的不配，他跟我祷告，跟我分析，慢慢帮我能够走过这段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在困难中间呢，我自己认为基督徒不是在困难的中间要证明自己多么的能够站得住，多么的能够胜过，乃是在困难的时间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耶稣如何的忠诚，耶稣是我们的依靠，耶稣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从小他的成长期，他要建立他作为一个导师他自己的威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耶稣面对魔鬼和世上的考验的时候，耶稣基督实实在在能够站得住，而且在任何的试探的当中他都是我们的导师，因为他已经胜过一切。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建立的这个团队的中间，我们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元素。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教士，他不像当时那些的律法师，那些的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当时的人可以在圣殿里面，可以在会堂里面，这些所谓受过训练的人，他们的平台都是非常的明显的，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室是在哪里呢？耶稣他的教室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教室，大地就是他的讲台。耶稣能够实践，能够教导真理，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是走遍各城各乡。无论耶稣走到这个湖边，耶稣走到这个青草地上，耶稣走到这个旷野，耶稣在这个深水中风雨之中，或者病人的家里，或者婚宴，或者罪人的这个派对，在陌生的环境，在顺境，在逆境，在困境，在绝境中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但是不变的就是耶稣的团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他的教室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我们所谓门徒训练或者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都固定在一个地方，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被这个场地或者被这些的节目，被这些的节奏，可能我们经常被困住，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室就在生活里面不同的一个的情况中间。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在门徒面前的教导，他也并没有任何的稿子，耶稣基督所有他教导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教室就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导师，不光是说在一个定位上面，在一个教室的里面，耶稣基督在他的生活的中间处处被他门徒能够看到。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帮的人，我们是可以互为肢体，互相的鼓励呢？如果有的话很好，如果你还在寻找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很多的老师，在我的生命的当中也有很多属灵的导师，比如说香港的有几个牧师，因为我成长在香港的地方， 比如说藤金辉牧师啦，沈保罗牧师啦，寇世远牧师啦，或者是以前我们中国里面的教会的这些的传道人呢，尼托生弟兄啊，或者西方的这些的穆安德烈啊，施布珍啊，西方的有 John MacArthur， 当然 Rick Rowan 啊，当然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本堂的陈牧师啊，琳达牧师啊，顾问牧师啊，都成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导师，或者新加坡的两间很大的教会，一个叫康熙牧师，一个叫 Reverend Joseph Prince， 或者是韩国或者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教会的牧师赵永基牧师，现在他已经退下来，他也是换到另外一个接班人。我们可以在人生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建立很多的导师，但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最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老师。耶稣是全方位的，耶稣能够站得住在门徒的面前，因为他不但是他自己嘴巴里面能说，他更加能做出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3节里面讲过，他说那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法利赛人吩咐你们的你们要遵守，但是不要效法他们所做的。所以耶稣基督真正真正在生活上，他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任何的试探里面，耶稣基督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老师，都能够站得住，他任何的问题他都能答出来。我们要感谢，我们要以我们跟随我们的恩师，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自豪。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的把他在地上3年多的时间跟12个男人一起生活，可以说耶稣学院里面第一届的学生快毕业了，这个3年制的全时间的学习，全天候的学习即将毕业了。耶稣基督在毕业典礼最后一个晚餐的时间，对着他的门徒，对他们讲了最后的一番话。刚才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念到约翰福音15章15节，耶稣对他的门徒，就是即将毕业的这15个，又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好朋友，耶稣基督讲了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话。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乃要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那到底为什么耶稣的这些的门徒，以前在培训他们的时候，耶稣成为他们的主，他们作为学生成为他们的仆人，就好像一个家长在培训他的子女，在成长的时候，你不要问什么，但是爸爸妈妈给你的节奏，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些的教训和生活的习惯你要做好，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因为小时候他们不明白，门徒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耶稣基督在3年多的时间培养这些的门徒，就像一个主人训练他的仆人一样，叫他做各样的事情，但是真正真正在里面，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或者他们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得到呢？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些的目标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14、15、16、17章里面，在这些门徒即将毕业的时候，耶稣把谦卑的仆人的形象，耶稣把他们需要的这个能力，好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他们所需要的内心的力量，这个圣灵是保惠师，耶稣也为他们的合一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对他门徒语重心长的教导他们怎么样装备他们，因为耶稣不能一世一世一生一世的在他们的身边，但是耶稣走了之后，要他们继续做一个谦卑的仆人，继续的依靠内住的圣灵，继续的合一，才能够做这个普世的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活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光是有一个星期天做一个星期天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打开自己，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 transparent， 要把自己的生活各方面能够打开，我们一方面跟上帝去连接， 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生活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成为别人的一个影响。我们感谢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真正在真理当中，我们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一个有影响力的门徒。我们最后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从他自己的成长，从他自己建立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威信的里边，转变到耶稣基督建立他的门徒，把这个生活就打开成为他的教室，把信仰能够实践在生活的当中，也能够在这个老师的行事为人的里面，让门徒360度能够看到这个老师实实在在是可以学习的，是以后的人一切的人都可以跟随的。耶稣基督这样讲到这些之后，把他的诫命，把他的命令告诉他的门徒，让门徒这种的组织能够继续的繁衍在世界上。好像我们这几个星期里边，我们讲到耶稣从道成肉身开始，他点灯点了这12人，第一届的门徒训练班毕业了，以后的这些人要跟着耶稣这个的规模，这个规矩继续的繁衍下去。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28:19-20，耶稣讲到他的大使命，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或者是跟别人分享这个圣经的内容实在的很不容易，实在的很深奥。弟兄姊妹，是的，如果用我们的智慧和口才，我们真的讲不好耶稣的他的教训。我们可以念圣经，我们可以把圣经告诉别人，但是要教导圣经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就敬而却步了，他觉得我自己的口才，我自己的智慧，我都这么的不够，我怎么跟人家去传福音，我怎么跟人家去分享这个上帝的这个信息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在学习耶稣的事情当中，他就自己信了，自己看了，他就不敢传出去，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的内容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耶稣是期望跟随他的人要分享耶稣基督的道理的，这是耶稣的吩咐。所以我自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要好好的读圣经，但是这个传福音也好，但是这个彼此分享圣经的内容和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德、自己的诗、自己的了解等等，我们不是说不敢传，我们是不敢传，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叫我们要把耶稣的吩咐要教导其他的人，所以我们是不敢不传。我们要从不敢传直到我们真的敢不传吗？我们不敢不传，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如果甘心做这个事情我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到了日期借着传福音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托付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按着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都要教导，我们彼此的教导，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跟随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自己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阶段里面，我们今年要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追求，我们要开始，我们但愿在每一个经过的试探和试验中间，不是基督徒要证明自己每一样事情里面都能够得胜，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要传扬的就是我们这个的恩师，我们这个的恩友，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他是陪伴我们
一生走过的人。我们在自己的小组里面，我们在自己的追寻的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十二个门徒，在第一世纪，这些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挑战，比我们任何的时间都可能来得大。当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后期的时候，在主后70年，整个前后的时间，罗马帝国就形成一种的气候，是针对基督徒的。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在这个巴勒斯坦中间，在整个的罗马地区里面，兴起一片逼迫基督徒的这种的环境和文化。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黑暗期里面，却把福音传得最旺最远最火的时候，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实在是点燃一种世上没有的能力。因为刚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使徒行传1章8节是耶稣基督应许给门徒的，也是在耶稣给那些门徒在比业里的时候答应他们，给他们的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每一个小组里面最重要而且不可少的一个队员，就是保惠师。而且这个保惠师就是上帝的灵，会把上帝的能力赐给这些的门徒。当我们看到世界历史的时候，当这个逼迫的黑暗期临到的时候，门徒的光和热是这么的灿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身上带了一些异常的能力，这个就是圣灵在他们中间的能力。圣灵是昔在今在永在，他是神。他如果以前是怎么样充满这些的门徒，同样今天也要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做一个点灯的人，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一个短篇的故事，一个短篇的文章，我们每次看的时候都会使我们心灵里面再次得到安慰，再次能够证实这个里面是我们所经历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师恩友。他说到有一个弟兄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面把他一生的事情做了一个回忆。他好像自己走在一个沙滩的上面，在他人生每一个的阶段当中，他都看到两双的脚印就在沙滩上印下他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他非常的清楚，在他人生的当中都是有两对的脚印，一对的脚印是他自己的，另外一对的脚印呢是耶稣基督的。因为他跟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与他同在，陪伴他走人生的路。等这个回忆已经结束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看到在人生的这些的足迹的当中有好几次，为什么这些的足迹不是两双的足迹，而是一双的足迹呢？而且这些的片段里面，当他看到一双的足迹的时候，都是他人生里面的低谷，都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困惑。他就问主耶稣基督，他说，主耶稣，为什么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双的足迹，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但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说，他说，我的儿子啊，我爱你，我永永远远不会离开你。在你的受苦，在你困乏的时间，你所看到那双的脚印是当时我把你背起来时候所留下来的，是耶稣基督背起那个困乏，那个在忧伤，那个在痛苦那个时候的门徒。而我们一点都不孤单，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师，我们的恩友，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跟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圣灵帮助我们继续把追寻耶稣的这种的热心放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看到耶稣你自己的得胜，你自己教导的门徒，你自己建立的威信继续的在我们中间。也愿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有合而为一的心，也求上帝你帮助我们在自己的小组和团队的中间，我们能够把 上帝你的福音能够教导别人，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火热通过圣灵的内住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继续的承接上帝你给我们的生命，继续把上帝的福音，把上帝的真光能够传到这个社区，传到这个世界的中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